大家早，那个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在我还没有预备这话分享之前，我读了这经文好几遍。这个经文很多很难，可是当我读到一句话的时候，我特别受感触。那句话就是，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都想做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受过了很多的委屈，受过了很多的伤害，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我们盼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盼望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可是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我1990年信主，你说啊，哇，1990年信主，那距离这里很多年了哈。可是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我是直到2006年才开始认真看待我的生命。你说从1990年到2006年，那16年你去了哪里？我可以只说那16年我糊涂的过了。我记得我太太经常告诉我，她说我们刚开始认识，我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活当中我看不到基督徒的样式。他2006年信主也不是因为我的，是圣灵主动的去寻找他，他找到了，也因为他的信主，我得以重新看待我的信仰。生命很奇妙，13年后我今天站在这里被神使用，今天分享神的话语，一起分享我们都想做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今天我们透过哥林多后书5章到6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做新造的人是我们喜乐的开始，新造的人是我们祝福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恭敬仰望在我们的父神宝座前，一起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善意真神，我们能够被你寻找，称你为阿爸天父，是主你给我们的祝福。主你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成为新造的人。天父，我们就求你今天透过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学习，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俯伏敬拜，我们求圣灵当中工作，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重造新造的人。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的开场白太久了。大家有没有在家里种过植物？我们在这里温哥华，我们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照顾我们。有一次呢，有一位姐妹邀请我们，她到她家去摘梨子。哇，那梨子又大又甜又好吃，本人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甜的梨子。那可是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不种梨子，要种苹果该怎么办？我就去询问那位姐妹的丈夫，我说啊，如果今天这里要种苹果该怎么办？他说 ，Mark， 如果要种苹果的话，那功夫可多了。首先要先把整个茎要连根拔起，要种苹果的果子。然后我说哇，要那么厉害？他说当然呢，那我种梨子的树会种苹果的呢？他看着我，好像是你知道不懂的。 那当然我也不懂了哈。不过今天我们要做新造的人，我们该怎么做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让我为你读出。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我在想，在这里保罗说到人在基督里，包括我们所有人，他就是新造的，旧事都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在想，什么叫旧事？那这里说要做新造的人，那我们先要讲什么叫旧事。那我就想起旧事，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神安排了亚当到了伊甸园，说你要在这里工作，去负责整个伊甸园。神也赐给亚当他的伴侣夏娃。可是当亚当跟夏娃，他在这个关系里面，重要的是神与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可是当亚当夏娃他选择要希望自己成为神的时候，整个关系就破裂，罪就进入了人的历史，神与人的关系破裂，人与其他创造物的关系也破裂。你说是吗？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今天你打开报纸听一下新闻，都是充满了人与人关系破裂的证据。那你说人跟其他创造物呢？我们在几个月前讲到环保，基督徒与环保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对这个神所创造的环境要有责任，可是我们人却对这个创造的环境造成诸多的破坏。可是人因为跟神的关系脱离，人又想自己成为神，可是人又是被造物，不能够成为神，那怎么办呢？人就创造东西来敬拜。今天我们领师姐妹她讲到说，你今天是在追求什么？是在追求金钱、名利，还是什么吗？这些追求，那些的东西都是成为你的偶像，你所敬拜的。可是人应该要敬拜，敬拜的却不是所自己创造的东西，或是金钱、名利等等，人要敬拜的应该是神。今天我来看，我们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那我们应该是以基督来作为根基。所以今天我从三个面向跟大家一起思考，新造的人是什么？新造的人是建立在一个新的根基，赋予一个新的视野，背负一个新的使命，缺一不可。我们要有新的根基，我们要有新的视野，我们要有新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一起学习建立在一个新的根基。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神是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这里你应该很清楚在这里讲的是什么，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字，特别的是什么？神。人自己选择脱离上帝，脱离跟神的关系，可是跟神和好的关系从神那里开始，是神主动的给人一个和好的关系，是神主动使他那无罪的成为我们，代替我们有罪的。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里，神讲到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讲的说你是那条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句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是上帝预言耶稣基督将要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一些片段。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录像、一些影像关于十字架吧。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应该是看到他血流满面，他的脸打到不食人形。可是在录像里面你没有看到的有一点，就是很多录像都会展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有一块白色的布遮他的身体的。我想跟你坦白的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连那块布都没有。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发现什么？他发现他们的身体是赤裸裸的，他们看为羞耻，他们躲在那里。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是被扒光了所有衣服，赤裸裸的在所有人的面前被人嘲笑。第二，当亚当夏娃他们发现在自己赤裸裸的身体的时候，他神就说为亚当夏娃做什么？衣服。可是神的儿子却一件衣服都没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讲了七句话。今天我们不讲那七句话，我只讲其中几句。马太福音27:46，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先停在这里。耶稣基督在他一生当中，在他那30几年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他是可以坚持抓着的，是什么？天父的爱。所以他什么时候都是跟天父祷告，对吗？好，那你看这句话，怎么耶稣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不再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变成一个罪人，他代表了你跟我站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所以他只能够，他不能说我的父，因为他跟父的关系隔绝了。他只能够说我的神，他仍然坚持那个是唯一的神，那个坚持他没有放弃，可是他不能够说我的父。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刻三一真神的关系完全的，为了因为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我们今天能够叫我们的神叫阿爸天父。约翰福音19:28，耶稣说我渴了。那你说啊，渴了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为什么？因为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什么？我是活水。因为他舍去他的生命，他渴了，我们从此不渴。因为他舍去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所以今天我们一个都不渴。我们继续看在19:30那两个字，成了，完成了。今天你坐在这里，就是他成了的结果。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他成了的结果。他对着你说，成了。所以我们的根基都是在那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救赎，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好了，我们有了一个， 我们建立在一个新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我们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视野。我在这里要阐述一下什么叫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视野就是那个东西没有改变，可是你怎么看那个东西却改变了。那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同样的一个东西，你戴眼镜跟不戴眼镜的结果就是你看得清楚跟看不清楚。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对看前面的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困难，有一个新的视野。这个新的视野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情，我们一等等的所有的反应都是出于那个视野。那个视野不但是肉眼看的，心眼也是。所以在这里保罗继续看，他说五章十六节，他说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人，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但现在不再这样了。在这里有两点我想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点是，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在保罗那个时候，他们期盼着尼赛亚的来临，他们期盼着尼赛亚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政权。可是他们却发现，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不是只是为了那一段时间的人，而是为了全人类，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也因为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亲眼看见耶稣，他的生命重新被改造。那个改造是一个，他被赋予一个新的视野。你还记得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看见那个荣光之后，他有多少天看不见东西？三天。那三天他看不见东西，我在想，那三天看不见东西是什么？我想在那一刻，那三天看不见东西，就是当他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只能够默想当时他看着耶稣的那个情景，而过去那么多年来他逼迫基督徒的方法，整个过程当中只有他在黑暗里面透过心里面得到的亮光去看待。这三天很重要，很重要。好了，我们怎么看人呢？今天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个上帝，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去看待别人，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去看待他们的行为，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去厘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甚至于我跟那个人不认识，只看到他一个动作，我就可以论断他是好人或是坏人。我不知道你，我就是那个人。可是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属于神的主权放在自己的身上，我就是那个神，我就是那个主。也因为这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带来的后果，我们翻开报纸，翻开杂志，都可以看得到。今天早上我分享的一句经文，如果你有看哈，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着怜悯。我在那里分享，我在说，那是不是说我要怜悯人我才能够得着怜悯呢？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怜悯了，为什么我还是要怜悯人才能够得着怜悯呢？经文那里这样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了解什么叫怜悯，我们必须要试过怜悯人。我们不试过怜悯人，怎么能够自己尝到怜悯呢？在这里，他 他也没有说真名真经言里 经文里面没有说怜悯什么人。这里怜悯的人有所爱的人，有不爱的人，有伤害你的人，有你的仇人，有你的敌人。在上个礼拜五，我们以斯帖团契我们在查经，查经最后我用一句话来做结束，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不公平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不公平的原因是因为当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站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公平吗？不公平。可是那不公平就是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新造的人根基。那请问你，你今天有，你今天对待伤害你过的，伤害过你的人，你可能会说那不公平。允许我跟你一起学习，在十字架上那公平吗？你在十字，你在上帝面前祈求神原谅你，神原谅你呢？那个时候你说神啊，求你原谅我，请问你那公平吗？我们继续看，可能我讲太久了是吧，不动了我们帮我不动了哥林多后书六章四到十节，不好意思，六章四到十节很长的一段经文，很长。为什么呢？因为六四到十节，如果你看整个经文的话，里面谢谢整句是从四到十节没有间断过的，不断是用逗号分号一直讲下去，所以我也要这样讲下去，不好意思。反而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就如持久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等等，纯洁知识容忍恩慈圣灵无畏的爱心真理的道神的大能等等，好像是人所不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好像是必死的你看我们却是活着的，好像是受惩罚的却没有处死，好多个好像，好像忧愁却是常常喜乐，好像贫穷却是很多人富足，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却是样样都有。这里停在这里四到十节，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第四节当中的一个词。在这里你会看到凡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好明白，就如持久的忍耐患难困乏困苦。哇，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持久的忍耐，持久的患难，持久的贫乏，持久的困苦。可是在希腊文持久的忍耐特别是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彰显，它是代表了如果用翻译成为中文的话应该是就像是我们透过持久的忍耐在患难在贫穷在困苦，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转折。我们面对患难贫乏困苦等等，我们需要持久的忍耐，我们需要持久的忍耐，这一点是重点。那继续看什么是两手中公义的武器呢？在经文里面讲到四到十节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叫公义的武器，我就想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里面讲到什么，因此你们要站立的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 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整个下来，总的讲的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信心，我们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当你在患难，当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当我的女儿有一次，她在运动会摔跤，她第一句话就是啊，什么？第一句话什么？不是哎呦了，啊，哎呦可能是什么？妈妈。第一句话是妈妈。当你在困苦，在你在所有的患，在你在危险的时候，你没有脑袋去想我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回应，是不是？你不会在危险的时候，在这个危险的时候，车快要撞的时候，让我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我该用什么话来回应呢？不可能吧。在1990年，我当时是个学生，一个不翘子。什么是不翘子呢？我去加拿大读书，我的外婆说，他说你一个人去加拿大读书，听说加拿大那里很大，地方很大，然后呢天气很冷，那你自己要买一部车啊，自己要买一部车代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外婆呢就给了我一张支票，他说外婆说这个是我的储蓄，我希望你买一部车，好好的在加拿大读书。那个时候我不翘子的原因就是，我说谢谢，心里面没有什么感恩。我到加拿大之后，拿着那张支票，买了我人生第一部车，一部红色的跑车。不单只是买一部红色的跑车，那一部跑车呢，我外婆给我的支票不够给，我还要借钱。不翘子，新车落地第二个礼拜啊，大家笑的原因听过了啊，应该还没有听过哈。如果笑原因，那你也有可能是这样哈啊！我开着那部车下山坡，加拿大在内陆的地方，11月的时候，特别冰冷。我的车碰到黑冰 （black ice）， 因为是下山，我的车连人带车冲下山。冲下山呢是翻转的冲，感谢主，我今天站在这里哈，我当时在冲下山的那一刻，我决志信主3个月，第3个月，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只说耶稣救我，我什么经文都不懂嘛，耶稣救我。我的车翻转很多次，跌在山坡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驾驶座的玻璃打开了，我一个人爬出来。当我爬出来之后，我爬上山坡，然后当时救护车就来了，然后呢，当时救护车救护员一下来，一看到我，他第一个说：“哎，应该没办法了。”我说：“我说我不明白。”他说：“啊，那个司机还在里面。”我说：“对不起，我是那个司机。”What？ 那你的乘客呢？我说没有乘客。 只有我一个人。
What？
我手指这里割伤了一点点，整部车完全的撞烂。因为是两个礼拜，所以全赔。我因为全赔，根据规矩，首先要先还钱。可是因为借钱只借了两个礼拜，利息都还没有开始，银行就说，那我们就不能收你利息了。等了三个小时之后，我又拿到一张支票，那张支票是那部车的赔偿，扣掉整个的整个的借钱的部分，我拿回我外婆给我的钱，一分一毛都没有损失。不孝子在那一刻拿着支票，一个人坐在银行不断的哭泣，因为我才发现上帝救了我。当耶稣基督在新约，有人做过统计，耶稣基督讲了大概1800节的经文，四福音加起来哈，其中有10%是耶稣去用旧约的经文来讲的。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用生命记的经文来去抵挡魔鬼的攻击。弟兄姐妹们，当你今天遇到困难，当你遇到危难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去回应你的困难？是用神的话语呢，还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要读经文？原因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当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那个臭皮囊的时候，你说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是神的仆，我是神所救的。所以今天我们是靠着什么来去面对困难？是靠着我们的一些朋友，是靠着我们的知识，还是靠着经文？让我们勉励大家，跟我自己，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面建造自己。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认为世界不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记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朗朗上口的经文你要记得，要不然你的生命就像在波浪当中不断的被水推来推去，毫无方向。这里讲到说，好像是人所不知，却是人所共知；好像是必死，你看他们，我们却是活着的；好像是受惩罚的，却没有被处死。这里人所不知，好像是必死，都像是这个世界看我们的生命，哇，好像是必死，好像是很多困难。可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根基，让我们不一样，让我们好像是受惩罚却没有处死。我们虽然受肉体的惩罚，我们的看是看那永远的生命，我们看那永恒的天国，我们看我们的生命不会就是在此停止。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一些 uncle auntie 们，他们的坐在这里，他们就是神的见证， 他们的身体有多虚弱，他们一拐一拐在这里，坐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能够走，我们能够抬，我们能够怎么样跑的人，我们哪有什么道理不参举崇拜？当他们一拐一拐，他们拿着拐杖进来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生命，他们痛还是走，那我们呢？好像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喜乐的；好像是贫穷的，却是很多人富足。我从香港来，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香港一直很多时候的生活都是富足的。我感谢我的神带领我来到温哥华。我记得很记得，在温哥华我们第一次要弄便当，我跟我太太坐在一个自己的家里面，那时候只有两张椅子，我们拿着饭壶吃第一口的便当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感恩。以前在香港要吃饭就到楼下公司楼下日本菜什么饮茶什么一大堆，今天我只有一个饭壶，可是那个饭壶的东西却是最好吃的，感觉到那种富足，感觉到那种满足。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姐妹，我们有一次我就不讲名字了，我在问她，我说你生活需要什么？她说我生活什么都没有需要，我很好。我说可是你每次来医院你是怎么来的？我是走路来的。我说那你走路来，天气冷，你需不需要车？她说我不需要，因为那十五分钟我听上帝的话，一步一步的走去医院照顾我的老公，我非常感恩，我非常满足。我看着他，我心里面想说，你的满足我不了解，可是你的喜乐我感受得到。弟兄姐妹，你的富足在哪里？你的安全感在哪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却是样样都有。我们建立在一个新的根基，有一个新的视野，那我们该做什么？要背负一个新的使命。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这些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我们这些与神同工的，在座每一位你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我劝你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那是什么恩典？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让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被罪释放，我们得自由。我知道在这里可能没有人你坐过牢啊，我没有啊，你们的看法说，哇，你也坐牢啊？你坐过牢吗？啊，没有啊。我告诉你，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搞不好我真的会坐牢的。不过当我们看到一些坐牢的人出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的动作都是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因为他们得自由了。你说那有时候在想，那个空气在监牢里面跟在外面的空气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的是看的不一样，因为今天你已经是自由的人，你呼吸的空气也都不一样。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在教牧新生里面，我写了一段叫敬拜。其实我讲的是这样，我讲的是说， 今天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你是在家里照顾家庭的，或是在工作上面的，你都被赋予一个职分，你都是在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不是在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敬拜我们的神不是在这一个多小时我们用尽神所给我们的祝福的话语，可是出到外面我们就带着不同的咒诅去到社区里面。对不起 我太太又会提醒我不要这样啊，又忘记纸巾了。敬拜我们的神是每一天24小时都在敬拜我们的神。你有没有当作你洗碗在敬拜我们的神？你们当作照顾你的家人当作敬拜我们的神？你们当作在你的工作里面敬拜我们的神？你们在煮饭里面看作是敬拜神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我劝你们也劝我自己，在每一个的事情上面，在每一个动作上面，我们都在敬拜我们的神呢。我们敬拜的神绝对不是这一个多小时，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去之后开车就指指点点，开车也是在敬拜我们的神。你看到了吗？你当你说却为他，我们却为那替我们死复活的主活着的时候，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就是说，在你每一个岗位，在你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活，就是敬拜我们的神，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去，这个就是敬拜的真意，这个就是今天我所写的敬拜的内容。我盼望你们拿回家继续细读，敬拜的真意绝对不在这一个多小时，敬拜的真意在你所有的范围里面。你今天被赋予不同的身份，在每一个身份都要敬拜我们的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的职分在每一个岗位上面都要作为劝人与他和好。昨天我有机会去跟一般年轻人去分享讯息，在还没有分享之前，有一位弟兄跟我聊天，他说我最近面对很大的困难，我最近在工作上面面对很大的挑战，我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好，我非常担心。他说你做了二十几年的工作，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说弟兄，我什么都不太懂，你的工作我也不了解，不过我想提出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是否在你还没有上班之前先祈祷？你是否在还没有洗碗之前先祈祷？你是否在还没有煮饭之前先祈祷？你是否还没有上公车之前先祈祷？你说为什么要祈祷？因为你知道祈祷就代表你是与神同工，神就在这里。那位年轻人看着我，他说我懂了，他就开开心心的走了。我们是否把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完全的交给我们的神？当我们在工作上面，在2015年，我负责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当时在上海有个乐园要开，当时我们要负责一个软体，当软体还没有出的之前，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三个月几乎是每天都睡不好，要靠着祷告过每一天。当整个事情顺利的展开的时候，有同事问我，你是怎么做得到的？ 我说，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我只能够祈祷。他笑一笑，就说，这个是你们基督徒自我安慰的一个做法。我看着他说，基督徒唯一的方法，却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与神同工，把事情一切的结果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安然的看着他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个的事情上面，也因为看到他的作为，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职分，劝人与他与我们的神和好。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要背负一个新的使命，这个新的使命就是要劝人与神和解。上个礼拜我有机会跟一位朋友传福音，在病床上我直接就问他，我说，某某朋友，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吗？他看着我说，我愿意。你愿意从现在开始过一个新的人生，依靠着主过活吗？他说，我愿意。纵使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也愿意把你的将来交托给主吗？我愿意。我们就在病床上为他祷告，做决志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在座当中有新信主的姐妹，她是透过包饺子信主的，我们都可以做劝人和好的职分。你在你的社区，你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我们都被赋予一个非常大的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请问您有做这个职分吗？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你是在代表着耶稣基督，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跟神和好吧。你是说，那什么时候呢？我在这里先问你一个问题，当你求主帮助你的时候，你是否会求主说，请你在五天之后帮助我？你不会吧？你不会哈？OK， 你一定会问上帝，求上帝在这个时候帮助我，是吗？那你的使命什么时候做？保罗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啊，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你背负你的伟大的使命的日子，劝神与人和好，劝人与神和好，就是现在，没有其他时间，就是现在。我们求神帮助，都是求神现在帮助我们，不是吗？那我们岂敢说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说等下个礼拜吧，或是等明年吧，等我有机会吧。新造的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根基上，印着这个根基，我们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视野，有了这个新的视野，我们要背负一个新的使命，在每一个神安排给我们的岗位上做好劝人与神和好的工作。这里有三个新：新的根基、新的视野、新的使命。这个就是新造的人的三个不可或缺的面向：新的根基、新的视野、新的使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都给我们了一个新的身份，让我们的身份建立在这个新的根基上，